以赛亚书第30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说，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印下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，那民并非帮助，也非利益，只作羞耻凌辱。本章是第四个祸灾，与第一个祸灾对应。前三个祸灾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，而是启示人的败坏趋势，以及神不变的管教原则。而后三个祸灾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关，预言神将怎样在亚述的危机中施行管教。在第一个祸灾中，百姓要以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第四个祸灾则预言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，所以神必用谋略奇妙、智慧广大来管教他们，在管教中信守应许，等候施恩给百姓。本章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埃及的帮助徒然无益。 B. 百姓藐视神的话语。 B1. 神信守自己的应许。 A1. 亚述的威胁迎刃而解。悖逆的儿女按照律法要判死刑，这是对犹大的领袖最严重的指控。犹大所面临的亚述威胁乃是神的管教，但在神的管教面前，百姓不但不回转求问神，诚实倚靠耶和华，反而起身向埃及去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依靠世界的势力逃避神的管教，这是罪上加罪。百姓亲近神，用嘴唇尊敬神，但心却远离神，所以宁可投靠埃及，也不肯归回安息。今天有些信徒平时也是满口属灵的口号，在神的管教面前却不肯求问神，一心只想从世界寻找方法解决问题，岂不也是罪上加罪吗？神两次强调百姓投在埃及的印下，是讽刺他们把埃及当作神，因为神的百姓本来应当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不管埃及有多么强大，神也不允许法老的力量成为百姓的依靠。此时埃及虽然跃跃欲试地要与亚述一争高下，但最终却在家门口被远道而来的亚述打败，被亚述王希拿基利嘲笑为压伤的伪杖，会刺透倚仗他之人的手。因此百姓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，信徒若与世界联合也必作你们的羞辱。索安就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，下埃及北部的行政中心。哈内斯就是埃及古都赫拉克莱俄波利斯，下埃及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。索安位于孟菲斯以北，哈内斯位于孟菲斯以南。绕到南地旷野的犹大使团可能先到达孟菲斯，然后分别前往这两个地方寻求埃及各方势力的支持。犹大与埃及结盟的结果是自取其辱，不但没能脱离亚述独立，反而激怒了亚述，占领犹大，掳走百姓。神一面宣告他会使雅各必不再羞愧，一面用羞辱、惭愧、蒙羞、羞耻、凌辱、 五个词来强调投靠埃及的恶果，但犹大的领袖们却一意孤行，成了不折不扣的悖逆的儿女。同样，今天那些因投靠世界而被辖制的信徒，岂不也是因为对神的话置若罔闻，对世界心存幻想，不相信世界并非帮助，也非利益，只作羞耻凌辱吗？论南方牲畜的末世，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，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就是公狮、母狮、蝮蛇、火焰的飞龙之地，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南方原文就是南地。前往埃及的犹大外交使团若想避开被亚述控制的沿海大道，就要从别示巴经过南地旷野前往埃及前的舒尔。这是一条与出埃及正好相反的路，违背了神禁止百姓回埃及的命令。公狮、母狮、蝮蛇、火焰的飞龙之地，都是形容旷野之路的艰难困苦。拉哈伯是神话中的海怪，比喻埃及。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是讽刺埃及看起来很强大，承诺也很动听，但实际上毫无帮助。六至七节是一幅生动的讽刺画面，百姓拒绝尽在口中心里的神的话语，反而不惜付出巨大代价，让驴驹骆驼辛辛苦苦地经过公狮、母狮、蝮蛇、火焰的飞龙之地，向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购买拯救，结果却是自取其辱，突然无益。今天有些信徒和教会不肯回到圣经，专心倚靠神，却想靠心理学说关怀辅导，用市场营销传扬福音，借企业管理建造教会，岂不也是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去寻求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吗？现今你去，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传流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。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，依赖欺压和乖僻，以此为可靠的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好像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，要被打碎，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，毫不顾惜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，从池中舀水。第九节的因为表明九至十四节是神让先知当众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传流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的第一个原因，目的是作为后人的鉴戒。柔和的话，指顺耳安慰的话；虚幻的事，指人爱听的虚假预言或励志故事。先知责备百姓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，呼吁百姓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，宣告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， 但悖逆的百姓却叫先知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百姓当清楚知道藐视他的后果。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，比喻藐视神的话必然会导致自我毁灭，就像突出的破墙会因自身的重量坍塌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，从池中舀水，比喻彻底毁坏，毫无用处。藐视这训诲的话，就是轻看神的话语。今天大部分信徒都不会藐视圣经，但却很少人肯付代价认真读经，不是浮光掠影心浮气躁，就是断章取义六经注我，表面上尊重圣经，实际上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神，表面上每天读经，实际上每天都在藐视这训诲的话。百姓向神说谎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，并非要求先知闭口，而是希望内容无关痛痒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人们也不会要求停止讲道，只会要求信息迎合自己。他们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只想听顺耳的柔和的话，不想听正直的话，只想听励志的虚幻的事，不想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和他的绝对真理，免得给自己带来罪疚和压力，影响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但是神的拣选是不可抗拒的，以色列的圣者绝不允许以色列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。所以神宣告，他们必要饱尝藐视神训诲的苦果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，你们却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。又说，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一人斥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，五人斥喝，你们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，冈上的大旗。第十五节原文以因为开始，表明十五至十七节是神让先知当众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传流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的第二个原因，目的是作为后人的见解。百姓不但拒绝以色列的圣者的圣洁，也怀疑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的大能，所以不肯归回安息，拒绝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可以为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信靠，好像山顶的旗杆，冈上的大旗，形容渔民稀少，孤立无援。神的百姓一旦拒绝信心的信靠，无论用什么来代替神，都会成为自己的报应。若选择骑马预备逃跑，结果就必定逃跑；若选择骑飞快的牲口逃跑，结果追赶他们的也必定会追得飞快。神的百姓若凭信心倚靠神，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，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。但百姓若拒绝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，归回安息，平静安稳， 就是放弃应许中的福气，选择应许中的管教。一人斥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；五人斥喝，你们都必逃跑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百姓必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。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，你要玷污，要抛弃，好像污秽之物，对偶像说，去吧。18-26节用耶和华首尾相连，宣告虽然百姓藐视神的训诲，但神却信守他不变的应许。立约之神是信实的，他必按照圣约施行管教，也必按照圣约施行怜悯。虽然无知的百姓藐视神的话语，但信实的神却信守自己的应许，只是在等候我们等候他，等候施恩的时机成熟。因为管教还没有开始，神的恩惠与怜悯就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必将回应祷告，引导百姓行走正道，离弃偶像，并且恢复安息之地，医治受伤的百姓。这个恩典也将同样临到百姓所仰赖的埃及身上，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也可译为因为耶和华是判断的神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施恩时机，好像不配的百姓彰显他的怜悯。因此受管教的百姓不可着急挣扎，而应耐心等候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百姓必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是强调施恩的地点。神的应许不但要在最佳的时间实现，也会在指定的地点实现。你的教师原文是复数，可能指神自己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，是比喻圣灵的带领。一个靠圣灵得生又靠圣灵行事的人，总是注意聆听圣灵的声音，不会像顽梗倔强的牲畜要从前面牵拉，只需从后边发声，也不会像高傲狂妄的亚述，必须用威严的声音斥责，只需微小的声音提醒。而装睡的人，就是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中也不能醒来，因为他们静自不肯。他们自称等候圣灵，实际上却是耳朵发沉，只想听到正中下怀的声音。他们自称仰望神，实际上却是眼睛昏迷，纵然神的手高举，他们仍然不看。依靠肉体的人常常把自己的冲动当作神的呼召，所以他们常常感动，常常变动，一惊一乍，难以持久，成功时自高，失败时自卑。当我们陷入管教的时候，表面上是我们在等候神的审判和拯救，实际上 是神在等候我们归回安息，不再骑马奔走，好赶快给我们施恩医治。如果我们执意骑飞快的牲口逃跑，怨天尤人，苦苦挣扎，却没有真诚哀求的声音，就是定义要让神管教的目的落空，那么他的怜悯何时才能临到呢？你将种子撒在地里，主必降雨在其上，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。到那时，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，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净的。在大型杀戮的日子，高台倒塌的时候，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一样。23-26节是预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，与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的管教相反。在弥赛亚的国度里，咒诅将被去除，土地、牲畜、山川、人和宇宙都得着了恢复，受造之物一起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，指卑微的牛驴也得到了最好的饲料，比喻丰富蒙福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慈爱的。耶和华的日子对于仇敌是大型杀戮的日子，高台倒塌的时候，但对于神的百姓却是缠裹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。这个恩典也将同样临到百姓所仰赖的埃及身上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，又击打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。看哪，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烟上腾，他的嘴唇满有愤恨，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，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，直涨到景象，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。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向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，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、暴风、冰雹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。打仗的时候，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。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他着起来。27-33节用耶和华的名和耶和华的气首尾呼应，与1-7节对应。虽然百姓藐视神的话，但神却信守应许。同样，在亚述的威胁面前，神的百姓远离神投奔埃及，但神却在亚述来袭之时靠近百姓，为百姓征战。神的百姓必得享平安，欢然歌唱。27-33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 神的百姓始终是他所关怀的中心。 A. 神掌管万国， B. 百姓必因神的得胜歌唱。 A1 神掌管亚述。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形容虽然百姓的心远离神，但神却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百姓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会立刻出手拯救。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，直涨到景象，形容神的审判就像旱溪涨水一样突然而彻底。以色列旷野里的旱溪平时干涸，但却可能因为远方的降雨，在几分钟之内就涨满洪水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交还，可译为并在众民口中安放倒错方向的交还，比喻神完全掌握地上列国的道路，让历史为他的救赎计划服务。正如他使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，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，使埃及人走错了路。嚼环指安在马嘴上的金属环，用以引导马奔跑的方向。守圣节的夜间可能指逾越节，将来神的救赎就是另一次出埃及。神降罚的膀臂、火焰和冰雹都是出埃及的标志。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始终用逾越节的启示来宣告他的名。亚述在神的旨意之下前来做管教的工具，但同样也在神的旨意之下走上自我毁灭之途。陀斐特的意思是焚烧之处，后来被拜偶像的人作为献儿童为祭给摩洛神的场所，可能位于新嫩子谷的边缘，尚未与吉伦西谷汇合之处。这里是耶路撒冷城焚化垃圾的地方，比喻神将像焚烧垃圾一样焚烧亚述军队。神向百姓宣告，亚述大军急急忙忙地一路逼近耶路撒冷，其实只是爬上焚烧自己的柴堆。神是管辖列国的主，与这样一位神相比，亚述的威胁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当我们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，又何必向世界寻求徒劳无益的帮助呢？人越不肯承认自己全然败坏，就越倚靠自己，也越发陷入网罗被缠住，自欺欺人的把自信当作信心，把世界的引诱当作神的带领，用各种变相的倚靠人代替诚实依靠耶和华。而人越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就越敬畏神，也越能有智慧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